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最近我们向听众征集对阶级固化感到焦虑的故事，收到了许多来信。我们最后选择了五位不同年龄段的朋友来分享他们的个人故事，节目将会分为两期播出，刚好也算是两代人的故事吧，两代人在不同时代的困境里挣扎。这一期节目里，两位分享者分别是38岁的赵先生和49岁的刘先生。没有上过大学的他们，年轻时曾在不同阶段感受过一点点经济上行期的红利，至少找工作不成问题。但疫情之后，整体社会经济一蹶不振，房地产暴雷，劳动市场萎靡，尤其是面向大龄劳动者的工作变少，他们两个人都开始感到一种停滞甚至倒退。他们担心未来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艰难，自己甚至可能会沉向社会底部。第一位分享者是在北京工作的赵先生。赵先生年轻时下过煤矿，黑暗阴冷的井下对他是像地狱一般的存在。2013年他来到了北京，追寻表演梦。此后他做过群众演员、房产中介和贷款中介。在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有着强劲驱动力的那些年，他攒下了一些积蓄。2024年之后，他的业务逐渐减少，直至几乎没有收入。你好，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姓赵，我今年38岁，山西省一个南部城市。我家里是农村的嘛，父母都是务农。父亲在世的时候，原来在农村就是挖小煤窑，就是那黑煤窑。可能大家以前新闻上看过，黑煤窑特别不安全，就是纯人工爬进去挖煤。他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他是什么时候去世？你说一下。
就是他去世2010年去世的。一直到2009年都是在做这个工作。那时候然后10年之后呢，就是老家基本上地方的小煤窑，就是黑煤矿都被取缔了。取缔的时候不复存在的，剩下的现在都是国有的，就是政府收购，然后规模可能慢慢提高，做成国有的了。
那你自己是2010年，你多大年纪的时候就也去就当矿工了？
那时候我记得是24岁，因为我从学校出来之后呢，当时那个黑煤矿还在，我父亲就把我安排在了，当时那18岁就从学校出来了，然后也没有好的就业环境，就让我去了煤矿。第一份工作一个月600块钱，当时政府就是让煤矿里边有瓦斯监控系统，我比较小的小孩去看煤矿瓦斯监控系统。
那个需要下井吗？
那个不需要，在地面，在地面看那个。
那你是高中毕业以后去做的，你有没有考大学呢？你想没想过上大学呢？
我是初中之后，初中毕业之后上的学是3+2制的那种职业，叫什么技校吧，相当于3+2
职业高中。
对，职业高中，没错。我们的学校也是在山西一个中部城市上的学，当地那个学校是个开放制的，然后经常有社会上的闲杂人员在里渗入到学校里边，搞得很乱，就特别乱，特别乱。到上学第三年就打架斗殴被开除，然后回到家。
然后就去到小煤窑里面去做这个瓦斯监控工。
对，
你做了多久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做了将近一年时间。一年时间。
一个月收入多少钱？600块。
600块。
哦，那其实挺低的，那时候已经是
很低了，很低了。那时候2007年在这个北京服务员的工资就是800块钱左右了。
对，那你父亲是2009年去世的，然后他去世以后你就去做了什么呢？
去世之前我就家里有一亲戚在国企煤矿，好一点的煤矿地方的，然后我父亲就让他把我介绍到那边去，就是我煤矿工作了，就转上一个国企比较正规一点的，不在黑煤矿了，不在小煤窑了，就直接那个国企上煤矿了，就是下井当井下工人。
那你什么时候就想到要去北京呢？为什么要去北京呢？
在煤矿上了3年班之后呢，就感觉因为煤矿这个单位它都全部80%以上都是中老年男人，就是然后都还是学历比较低的，然后整个环境里边就是像年纪轻的一个小孩没有工作，内容主要就是生产煤炭，就挖煤，把煤炭从井下运输到地面，在井下呢所有面对的都是地学，基本上是小学文化的，然后所有的男的在一块干苦力， 然后还居，一个是工作环境差，二一个危险，然后潮湿阴冷，这些对身体的这个感受特别差。像煤矿这个事情，就是首先工作时长它是三班倒，早中晚三班，就是您的时间必须是你去入井的那一刻开始计算时间，到你出井的时间，在井下工作时间至少8小时，工作时长非常长。这个井下的环境是基本上是全部是完全是黑暗的状态，就是仅靠如果照明的设备就是头戴的矿灯，只有一束光，就是完全漆黑的情况下你看到的只有一束光。然后它进行煤炭开采的中间要产生瓦斯，瓦斯的话急剧如果大的话就会容易产生那个瓦斯爆炸，对人体有害，所以它就需要大量的风机进行抽风送风，抽风送风就会很冷，尤其冬天，夏天还好一点，冬天的话穿上棉衣都抵御不了那种寒冷，离开工作面就是离开井下到地面的时候，整个人寒冷到骨头里边的那种冷，
冻僵了。
对，冻僵了，已经渗透到骨头里边那种冷，非常冷，环境是极其恶劣的。这么长的时间没有热水，就是大家硬挺着8个小时，就是你得不到热源，喝不到热水，你非常非常非常恶劣，
还很潮湿是吧？
没错没错，因为没在开采过程中会碰到地下水，尤其你得把地下水完全抽干净，才能避免有大的透水事故，所以很潮湿。
那你当时还是干了3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是吧？一个年轻人和一帮中老年的男的在这么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干了3年，你就下定决心，你说你不想做了是吧？你想脱离这个，不管是农村的家这种的阶层，还是说你生活的这个地区的，就是很多人的出路就是去当矿工，你就想出来是吗？可以这么说吗？
对，可以这么说。3年干下来，如果是按照整个人生规划，我觉得我的人生刚开始20来岁，我完全整个把人生规划放在这个煤矿这种工作环境，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一定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做，这样
太没有希望了是吧？
对，没有希望。
嗯，对，
而且还有人身安全的忧虑，就有可能你还面临着生命受到严重的侵害。
对对，就是井下的这种事故当时还是很多的，我现在当然不知道有多好。那你就想着去做什么呢？
对，当时也没有想法，因为当时环境我觉得挺好，因为那时候我们老乡在外边工作，就是有一个朋友是做房地产经纪人的，但是我刚开始离开老家到北京第一个工作并不是通过朋友介绍去做房地产经纪人，也没有去这目标，当时很异想，很幼稚，很觉得这个外面环境很好，就是做什么都可以。我是带着一点生活费来到北京，第一个学的是那个在中戏学过表演。
哦，真的吗？
非常意外的，就是
是不是受贾樟柯的影响？你们山西人。
也贾樟柯是贾樟柯是非常出名，我山西的一个导演，大家都很喜欢，但是更多的好像是受谁呢？受王宝强可能会多一点。
哦，因为你更能够和他有认同感是吗？
对，我们的身份可能更相似。
嗯，对对对，我真的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是有梦想的，来北京是有梦的，你是很喜欢表演是吗？
对，我从小就热爱表演，到现在也是特别热爱表演，就是看电视看电影特别入神，然后对就是表演艺术非常我觉得就喜欢研究，但是没有机会，没有什么机会。
哦哦，对，你去学了多长时间呢？到中戏？
嗯，他是暑期培训班2个月，中戏就出来以后就开始跑龙套，就是做那个群演，群演做了半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机会，然后
群众演员是吧？嗯，
对，群众演员，完全就是群众演员，做了半年，一点机会没有，就是做的特别，觉得那个和真正的表演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
不是你想做的。
对，不是呢，不是想做的，所以就后来就不做了，关键也是解决不了温饱问题还。
对对对，是，那你就去做什么了呢？
后来就是家里的老乡在北京，他做房地产经纪人，当时在
房产中介，就是我们说的
房产中介。对对，房产中介，然后我就听了他的建议，他建议说你做这个最起码现在还能在北京混口饭吃，仅仅就混口饭吃嘛，我是出来第一要素肯定解决的是吃饭问题，温饱问题。
对对，然后怎么样呢？房地产中介做了多久？你觉得解决了吗？你的那个温饱问题，吃饭问题？
解决了。我这房地产中介做了3年，从2014年到2017年，做了3年呢，还挺好，每个月平均下来收入当时是5000块钱，5000块钱 当时和上一份工作就是煤矿相比是持平的，煤矿一个月也是5000块钱，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挣5000块钱非常体面，我觉得还相对来说体面，能接触阳光，能继续正常工作生活，
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是吧？
对对，那是个正常工作。这个行业从13年之后，这整个房地产政策它是好的，基本上我们那一批的房地产中介人感觉到国家这个房价在不停的涨不停的涨不停的涨，大家的购买力一直在提高提高，房地产交易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大家觉得挺好的，就做这个行业可持续，觉得应该能做一个好的职业持续下去。
对，那你后来为什么不做了呢？
后来就是碰到17年318，就当时3月8号那个特别有名的一个限购政策，政府出台的，因为16年17年房价涨得太厉害了，当时我们所处的那个在北京区域里，每周我记得是一套房子涨50万，那是相当恐怖了。然后这样持续下去，政府觉得不行了，就限购。然后刚离婚的，你不能立即买房，任意放，不能买房。然后社保啊，不够连续5年不能买房，等等，条件我好像这政策我现在记不清了，就是很严厉的政策，就是完全限制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策性的寒冬，不能等政策，所以就不做了。
那你接下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在做房地产中介的时候，这个业务当中就接触到这个贷款行业，就这个贷款行业，买房的人他需要贷款。当时房地产在涨价的时候，这个行业在国内也比较蓬勃发展，因为原来银行就像那个马云说的，他银行是当铺市场，没有不会轻易的给个人或者发放贷款，当时那个政策内容，所以但是有需求，需求很大，这个行业当时这个行业利润率很高，需求市场很大，所以就转到那个市场里边。
嗯，那你挣到钱了吗？
对，做贷款我是在整个目前来的职业里边收入最好的一个职业，大部分收入是结婚买车存款都是来自贷款。
那你最多的时候是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呢？
最多的一个月是10万。
那是哪一年呢？
2020年，疫情第一年。
疫情第一年，对。那剩下平均的呢？
差不多一个月是2万至3万吧。
哦，那真的很不错呀，是不是？
对对。
那什么时候这个收入就慢慢的少了或者没有了呢？
就从24年开始就开始慢慢少了，因为24年之后房价一直在持续下行，就购房人群少，整个房地产房子在降价，然后大家可能也是悲观情绪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嘛。现在整个营商环境也不好，没有人在这贷款去做生意啊，就需求缩减的厉害就不行了。
然后你能说一下吗？就是你从22年开始，你就是在租了一个共享的空间的一个工位，然后做你的公司是吗？
对，22年开始我自己没办法做一个大的公司，只能租一个工位，一个月就是1000块钱工位费啊，我们叫工位费，共享办公，很多人在里边，每个人就一个工位，里边当然有会议室什么的。
那你说24年到了某一个时刻，你就一点收入都没有了？
24年5月份往后就收入非常少了，就基本上就很难。
但是你还是每天去这个工位去坐着？
没错，还得去。
你坐在那做什么呢？
坐在那就没有事情做，其实就是在
就刷手机。
对，刷短视频。然后没有什么事情，刷短视频啊，业余爱好炒炒股啊，没有别的事情。
哦，还炒炒股。那你心里慌吗？
挺慌的，就是没有收入，然后现在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也挺慌的，但是无力感也很大。就是我觉得关键是我自身的这个学历算是初中毕业，因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那个学历还没有，因为我是大家都
你被开除的。
对，被开除的。学历还没有，然后技能也没有，没有受过什么职业化的培训，也没有什么技能，所以我不知道我去找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找的话只能找那种中介的，但是我又不想做中介了，感觉找不到工作。
然后你想在北京如果生活下去，你说你还有考虑做外卖是吗？
对对，同乡来北京北漂的都很多是做外卖的，大家知道的是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也没有办法，找不到工作的人都会选择一个糊口的行业，就是做外卖。
嗯，对对对。你跟我说你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还考虑过回家乡去再去做下矿的矿工。
是是，就是因为长时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配偶我们也吵架，和妻子和爱人吵架， 吵架你就是你这种状态不能一直保持在这种状态，你哪怕你多少你得提供点收入，你不能一直吃空饷。然后但是在外边呢又没有固定收入，就会想到了就回老家，然后重回煤矿，找煤矿，煤矿现在是稳定的收入能提供，所以也有想过。
大概一个月多少钱呢？煤矿现在？
煤矿现在应该是在8000左右，下降工人。
但你最后为什么还是没有下决心呢？
还是觉得之前的工作经历告诉我，我自己无法再去重新去踏入那种恶劣的工作环境里面去了，本身是特别抵抗的、抵触的，重新走到那种黑暗的、潮湿的、阴冷的、长时间黑暗的工作环境，我还是非常抵触的。
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自己实际上你是超越了你父母的阶层是吧？你没有在农村去做了矿工，这是一次超越，然后后来你到了北京又去做中介，房产中介到贷款中介，实际上还挣了一点钱是吧？也在北京安顿下来了，可以这么说。但是你自己怎么感觉呢？你是超越了你自己的阶层吗？
我自己觉得我没有超越自己的阶层。我是87年生人，我们这个30多岁的将近40岁的人大多数就是普遍都还是应该比我好，我觉得。因为我是农村，我没有高学历，我没有踏入到互联网大潮里边，我觉得不如别人。
你刚才跟我说你觉得你好的够不着，低的沉不下去，你能说一下这个吗？
对，这个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我没有跳入到上一个阶层，逃脱我这个阶层，因为再往上走上面的阶层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达到，就是我的职业技能我没有，我学历没有，我的生活环境也没达到，我的积蓄也没有。往下去我觉得因为我现在这种状态我又沉不下去，又回不到原来的那种踏踏实实，比如说就上煤矿啊稳定的收入，我又不愿意回去，所以我觉得我被边缘的一个，我跳不出来的。
你觉得上一个阶层是什么呢？是白领阶层是吗？
对，我觉得上一个阶层是白领阶层。
嗯，对对对，我们讲这种阶层固化，其实其中有很大的一点就是这个父母可以给你的教育，给你的职业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或者什么样的指导，他们有没有对你有什么期望？
他们也没有对我什么期望，我觉得
从小也没有，对你学习成绩也没有期望吗？
成绩也没有期望，我觉得我从小没有说是父母鼓励我学习好，怎么样去学习的，教会我学习方法。成年以后也父亲给我的工作也是跟随他去他的小煤窑，在煤矿挣几百块钱工资，他没有给我一个更好的前景。
然后你现在工作实际上很长时间没有收入了是吧？你有跟你母亲说吗？
我妻子给我母亲提过，我没有主动说，但是她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特别关心什么。
你现在已经不再付那个工位的钱了是吧？那能不能说就是你对于这份工作也没有太多的期待了？
是，工位费已经从截止到上个月已经停止支付了。
一个月1000块钱还是挺多的。
对对对，一个月1000块钱对北漂我们来说我觉得挺多，基本上解决一些交通费啊什么的。这个贷款行业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期待的，这个行业本身就是比较灰色，也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职业规划。如果是人生真的是往上走，往好的方面发展，当然要换一个更好的更值得去追求规划的一个好的职业。
那你结了婚你有孩子吗？
没有孩子，还没有考虑要。我和爱人都觉得这个社会现在压力很大，小孩
他工作吗？
爱人工作，他们的收入也在大幅度的锐减。他是做设计的，我爱人，他原来可能挣得多一点，现在一个月只能挣4000-5000块钱。我们收入整个只是断崖式的一个下降，整个大家说一说是不敢，现在目前不考虑要小孩的事情，没有那个经济基础。
嗯嗯，我也在想，就说经济上的压力是一方面，就是如果有小孩，你会对他有什么样的期待呢？你想过这个事吗？
想过。我觉得我如果有小孩，我首先我想让他生长在一个自由的国度环境里边，然后呢不想从小被灌输红色的歌唱者，我想让他学习没有压力，德智体育。我自己本身我是爱好体育的，我希望他是一个快乐的小孩，可以玩耍的很愉悦，体育运动可以他都可以去参与进去，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那你对他比如说他的学历啊，或者说他以后能够多挣些钱啊，可以超越你这个阶层，想过这样子的吗？
我想的是，他如果在这种环境里边成长起来的小孩，他一定会超越我。我觉得是，就是他由于好的环境能塑造一个好的人格，他就能发展好自己。
你的想法真的挺好的，没有想着说你要去鸡娃，然后让小孩一定要上好大学。你第一想的是让他成为一个快乐的、健康的人，是不是？
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是有点政治抑郁，就是这种环境里边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快乐，包括小孩的，我自身本身呢是普罗大众的，我感觉多数人感觉到压抑。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是怎么结尾呢？我问你一下你的恐惧吧，可能会掉回去以前的阶层，生活没有着落的这样的恐惧，你会经常脑子里过这个东西吗？
这个事情是一直在重复不断的慢慢涌现，因为我知道这个环境现在无能为力，也没有改善的一个趋势，所以这种心理一直在不断的涌现。有可能更差的我都没想过。
想过什么？
小时候可能在大家一直在政治恐慌、战争恐慌啊，哪天有战争性的恐慌如果出现的话更可怕。
那你觉得你害怕被征兵是吗？
对，有战争发生的时候没有一个幸运儿，大家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我想就是可能不想那么远，你接下来半年怎么过，一年怎么过，你有一些具体的想法吗？
现在好的职业追求我找不到，我也投过一些简历销售类的，但是石沉大海，一点回应都没有。我现在只能想的是自己是不是可以自己做点小买卖去，能不能去糊口。
什么样的小买卖呢？
比如说小餐饮之类的。
那是要投资的。
是，只能想办法。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就是只能想做一点小投资、小买，挣点小钱之类的。
反正是挺难的。你会不会想到有一天和你妻子在北京待不下去，必须要搬回老家去呢？
其实我住在北京的周边，不属于北京有很多人是这种北三线通勤的，上班在北京，晚上睡觉在睡城，不是北京燕郊睡城。我们是本身就在这种环境，如果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就是回老家。
那回老家的就业前景就更没有了是吧？
更差，对，更差了。
好，那我希望你能跟我保持联系好吗？谢谢你，多保重好吗？
好的，袁磊老师，好的，再见。
谢谢赵先生。接下来是来自东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今年接近50岁，他曾经是东北国企的下岗技术工人。作为下岗潮中的一员，在来信中刘先生是这样总结他的一生的：我是一个中年东北人，婚后在当地借款买了房子，接下来孩子出生，但企业效益逐年下滑，工资不但还不起借款，就连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无奈之下选择了下岗分流，外出打工。疫情期间失去工作，回到老家躺平了一年，耗尽积蓄后又出来打工，但是好景不长，如今已经被欠薪，马上就要5个月了。此时我正在一个室温34度的出租屋内，在风扇吹出的温热的风里给您打这封来信。刘先生你好，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你好袁老师，我姓刘，我是来自东北的一个涉及到工程建设方面的技术人员，今年是快到50岁了。
你提到你曾经在一家这个大型国企工作，你方便讲一下你当时的工作岗位吗？当时的你的这种生活状态和在社会上的位置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当时是属于从学校毕业然后到了这个国企工作岗位呢，当时是工程的一个施工人员，社会地位其实在当时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国企哪怕是国企当中的一个普通工人，在社会当中他的地位还是可以的，
就是有铁饭碗的是吧？
对对，是有铁饭碗的。
你愿意说你是哪一年参加工作的吗？
我是读了高中，在90年代初吧。
听起来就是你那个时候还是对生活抱有很大信心的，就你买了房子结婚生子，你那时候对未来的预期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我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就是对未来没有太多的预期，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在这个大型国企稳定的生活一生到退休，没有什么高的目标，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追求，平平淡淡的就可以了。
那后来的你们这个企业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因为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产能过剩，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不断的下滑，再加上那个时代是属于政策性的，有一些国有企业要进行破产，当时东北嘛，下岗潮，几乎是所有的大型国有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人员要分流，待遇要下降。
其实你没有在这个国企里面干几年是吧，就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下岗潮吧。
也工作了比较久，也是快到十年了。
你能不能讲一下，就是这些年你分别做过哪些工作，你选择工作的余地大吗？就你整体的这种的对生活的感受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其实我工作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因为我只能从事从工程建设相关的工作，因为我只有这个技能。然后当初从国企离开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可以说是被逼无奈吧，因为你的收入已经负担不起当时房子的，因为当时我还不是贷款，是找朋友借的钱，就是当时的收入已经是让你看不到能把这个钱还上的希望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时选择的就是出去打工。
其实就是做的工作是差不多相同的，但是是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是吧，这些年
会有细微的差别，因为工程建设它的这个涵盖的面比较大，比如说施工也可以，比如说和工程相关的建立各种各样的工作也做了很多。
你在疫情的时候没有了工作，回老家躺平了一年，你能说一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呢？
当时是这样，就是疫情，公司的这个项目也停止了，当项目停止的时候，公司就不可能养着这些人了，我们就都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因为疫情也没有太多新开工的项目，所以也就再找不到新的工作，加上也是出去很多年了，也没有陪家人好好在一起，所以当时这一年就选择了躺平，在家里陪一陪家人，也照顾一下老人。
你在来信中说现在的就业环境让你想起了东北的下岗潮，就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有哪些社会现象是类似的，也许你也可以讲一讲下岗潮期间你看到的现象，你当时对生活的感受，如果非要比较的话，是现在更难呢还是那个时候更难？
我个人感觉呢，现在会更难一点。我先说当时看到的一些现象，因为当时我还很年轻，就是不会有太多的焦虑，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同学也好，很多人因为没有工作，他会选择做一些小生意，比如说做个小吃啊，或者是烧烤啊，就是类似的一些很多的小生意。
那你呢？你当时没有什么焦虑，你觉得你肯定能找到工作是吗？
当时确实是有这个信心，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从东北出去了以后，就是他们都顺利的找到工作了，而且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我第一个工作也是朋友介绍的。
那你为什么说现在更难呢？
因为现在和朋友之间聊天听到的都是这个工作难找，工程项目几乎就是没有，有的话可能还会欠薪，会发生这种问题。
你说你不太接受阶级这个说法，你能说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不接受阶级固化或者是这种的社会的流动性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吗？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一说阶级这个词就是给人一种对立的感觉，就好像是泾渭分明，你是你我是我，好像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太喜欢这种就是政治化很强的一个词语。
那也许是阶层呢？阶层会是一个你愿意接受的词吗？
阶层也可以，它相对就是政治性不是那么强。
但是我可能想问的就是说，你认为这个社会是分层的吗？
是分的，是分的。就像我信里写的，我觉得区分最大的一个是收入，然后一个是你有没有社会保障，再就是你的个人能力，还有一个我自己也有点忘了，个人收入、社会保障、工作环境和个人能力。就是其实很多人，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主要在工作过程当中这个区分就这四点。
你说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对此感到焦虑吗？你说有，但不是很强，作为普通人更多的只是逆来顺受的无力感。就是你能说一下你大概是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生活 只能是逆来顺受，还不如不要着急。
可能还是疫情之后吧。
就下岗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打击是吧？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很年轻，而且当时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讲，那个时候经济形势还是在向上走，就是你还是对找到工作还是有信心的。但是现在就是一个是和朋友之间聊天，和同学之间聊天，就是大家还是悲观的情绪更多一些，再加上个人的年龄，因为毕竟到这个年龄了，35岁以后就不好找工作了，更何况都快到50岁了，尤其在工程建设这个领域当中，这个年龄其实是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就是你这两年找工作的时候，雇主会问说你这么大年纪会不会说这种话呢？
不会提及，因为就没有机会，就没有人会问你。当你的简历有这个年龄这一项的时候，你就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那你怎么找工作呢？
都是靠朋友之间介绍。
很多家长虽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太有希望，但还是会把希望寄托到孩子身上，但你似乎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只能是顺其自然，因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出来打工了嘛。尤其像我们这种工作平时很少有假期回到家，所以和孩子陪伴的时间会很少。现在正好孩子也是青春期，一个逆反的心理，我非常想强烈的告诉他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也会非常强烈的来反对我，所以我们俩现在沟通是很成问题。
你在信里面写的，我当时看这句话我觉得还挺心酸的，你说在我的孩子成长最关键的时候我没有陪在他身边，如今青春期的他对我厌恶到在假期也不想让我回家的地步。你说就是对于孩子的未来，我只能劝他学好外语，总之要做牛马那还不如去国外做，做的最起码还有点尊严。你能说一下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真的希望他去国外吗？
也不一定去国外，就是将来他工作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受到别人的一种尊重，就是最起码能平等的对待，
就是被人当人看是吗？
对对对，因为在我们这个领域，就是工程建设领域，就比如说就是工地上的这个工人，有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无奈的，尤其最近这些年在工地上的工人已经很难看到年轻人。
都是多大年纪的人呢？
基本上和我年纪相仿，
都是40-50岁的。
对，就是家庭负担比较重，上有老下有小。
其实我觉得你的信真的写得挺好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吧。你说这就是我几句话就能说完的半生经历，我想我跟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类似，在别人的眼里是碌碌无为，但自己的心里却何尝没经历过波澜壮阔。你能说一下吗？你的心里的这种波澜壮阔，那就是说你曾经对自己有过更高的期许，然后没有实现这个目标，是这样子吗？还是该另外一种理解呢？
其实我没有就是对自己过高的期许，就像我刚开始讲的，希望就是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淡淡的过到退休就可以了。所谓的波澜壮阔，就是在下岗的时候，本来是你想安于现状的一个人，但是突然就是这种
你被时代的潮流给裹挟进去了是吧？你是这个意思？
对，就像那个时候正好是出现那个中国奶粉的时间。
哦，毒奶粉。对
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是孩子需要奶粉的时候，奶粉的价格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突然涨得特别高，所以就是你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所以就像是芳芳的话吧，就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当时对我个人感觉就是这样。因为你借了朋友的钱，你答应他要在几年以后要还给他，然后呢你这边你又没有能力去还，你已经很确认你没有能力去还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种感受啊，就其实不是那种焦虑，它是一种无奈。就是你明知道你确认你还不上，这是你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好像突然就平静下来了，这好像是你无论怎么做你都做不到，是这种感受。
对，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是你没有办法左右的，就是你的命运，你自己其实不太能够掌握，是吧？那我想问一下，就说你可能会说你对你自己的儿子在学习上没有什么期许，就你们会跟孩子说你还是要考上大学呀，这样子才能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呀，会有这样子的谈话吗？
我想中国任何一个家长都会和孩子说这样的话。
那也没有了，我有采访的就是家长从来都不管小孩的。那我想知道你还是希望他能上一个大学，至少希望他在经济社会阶层上能够比你现在处的这个阶层更高，我可以这么说吗？你对他有没有这样的期许呢？
期许肯定是有，但是我是希望他第一个是将来有一个对个人能力提高的一个基础，就是比如说我想做一个事情，但是我要有自己的动力，我要有自己的方法，这是我最希望他具有的东西。就是哪怕我不会，哪怕我没考上大学，但是我现在我想学一门技术，或者是我想达到一个目标，我有动力，我有方法，我也有信心，我希望他是具有这个能力。至于学习，如果他有这个能力的话，其实学习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那你对他在经济上了，我不知道，就是你不觉得他非要做一个白领啊，或者是做一个什么别的这样子的吗？
工作他喜欢就好，我没有说一定要去做白领，或者是就是我还是那种观点，就是你的收入和你的社会保障和你工作环境和你个人能力是这四个方向是互相匹配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自己见到的人，他的收入会很高，就比如说工程建设当中的一个焊工，一个好的焊工一天可以400甚至到600，这样算下来他一个月的收入也不算低了。但是他的社会保障，因为像这种就是焊工来讲，大多数他是没有社保，他要自己去交社保。工作环境呢肯定不如坐办公室好，但是他收入好。
其实我们要说的是一种社会流动，是吧？你好像比较容易接受社会流动这个词，你说就是在实行社会保障、工作环境和个人能力这些综合因素的困境中，人们是很难改变自己的境遇的。你用自己打了个比方，你能不能说一下？
我打了个比方，就是比如说我时薪80元，但是我没有社保和工作环境恶劣，我想改变这种情况，就是我保证我时薪不变，然后我去找到一个有社会保障而且工作环境还舒适的这么样一个工作就很难。因为不可能，除非你个人能力的提高，比如说从一个普通的工人然后做到一个比如说管理者，这个时候你是可以满足这些要求的，但是这个就非常难。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阶级的变化或者是阶层的变化。
你其实是认为在底层的人是很难向上流动的，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因为他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提高自己个人的能力。
你说你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现场我看到几乎所有的工人在闲暇的时间不是在刷手机就是和家里人视频，就大家太累了，是不是？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真的是说我要再去学个什么什么东西，是吧？
基本上是这样，就是偶尔有年轻人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也会劝他们，我说你们学一门手艺，学一门技术。但是很多年轻人他只是听，但是他不会去做，因为他不会想到那么远。
我再问一下，你刚才说打一个比方，就是我时薪80元，这个是说你自己呢还是说你真的是打了个比方呢？
真的就是打了一个比方，因为时薪80元实际上是一个工资比较高的一个水准。
其实你没有80元是吗？
是的，肯定没有。
那你做这种工程技术大概一天能收入多少钱呢？如果你能有收入的话。
像我不是做那个具体的工人这个，因为我是按月结算，我不是按日结算。
那大概一个月多少钱呢？
基本上是8000到10000这个样子吧。
那其实也还可以是吧？
对，还可以。
对，但是你5个月都没有收到薪水了，被欠薪。
对，马上5个月。
马上5个月。哇，那心里还是挺慌的是不是？
是挺慌的。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比下岗的时候还要焦虑，就是这个原因。第一个，因为疫情期间就没有什么积蓄了。 第二个就是你可能会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状态。
那你其实没有什么积蓄，然后你现在四十多快五十，然后以后可能工作就更难找了，你以后怎么养老啊？你怎么打算自己以后的生活呢？你想吗？这些问题
就是会有这个想法，但是不会去细想，就是自己好像会屏蔽这个，就是不想去细想这个问题。
因为太难了是吗？
其实是想不出来什么结果，
没什么办法是不是？
对对，没有什么办法，心里只会说，哎，大不了就是去送外卖，但不会去细想，就是说我去看一看哪里有工作项目啊，向朋友询问一下呀，不会有这种想法。
我想理解一下，就是你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和房地产行业是非常有关系的，是吧？
有点不一样，我们是工业的工程建设，不是民用的工程建设。
就工业的工厂啊之类这些是吧？那说明现在就是建工厂的也少了很多是吧？
是的是的，实际上是比疫情前可能再往前就是少了很多。
那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就是最近在哈佛大学毕业生典礼上演讲的那个女生蒋雨蓉，你怎么看待蒋雨蓉以及围绕她的很多争议？就比如说他会强调自己能走到今天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跟他的家庭背景呢没有什么关系，你怎么看待他这个说法呢？
这是他因为他个人的生活环境给他造成的一种认知，但是以我个人的生活环境来讲，我觉得是不太容易做到，对于普通人家庭来讲。
你是一个挺温和的人是吧？你也不喜欢，你甚至不喜欢阶级这个说法，因为你觉得这个太非黑即白，太对立的这种。但是你看到周围很多人，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些阉二代呀、阉三代呀，什么银行了什么的各种系统，他们都有子女都可以进这个系统，就是拿到比较好的工作，或者呢他们的子女，很多人的子女像你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外面是吧，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和家人在一起，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还是有些不公平的呢？
这个一定会觉得，但是我是这么想，就是我会觉得不公平，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公平是不是真正的不公平。
嗯，什么叫真正的不公平？
因为每个人都会受限于自己的环境，自己的认知嘛，所以这就像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法官，他来判断这个事情的对与错，而不是所有人来判断这个事情的对与错。所以我会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公平，但是它是真正的不公平吗？这个我不敢确认。
那你可以从你自身觉得呀，你也很努力啊，你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啊，你背井离乡在34度的出租屋里面，是不是快50岁了，我不知道你的退休金会怎么样，你的社保会怎么样，有没有医疗保险，这些东西你没有的话，那你会是可以觉得很不公平啊，你工作了一辈子呀，你实际上受了很多苦对吧，那么年轻，一说这个让大家下岗就下岗，你就要出来打这么多年工，然后现在到了40-50岁的时候又很难找得到工作，宏观经济的条件也不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这种的消化这些事情的方式，我就是特别特别想理解，你是不想呢，还是说你不愿意去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呢？
肯定会想，在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肯定会想，可能是麻木了，可能是麻木了，就是看的太多了，对，就是一种无力感，
就想了也没用是吧，就跟你说你不愿意去想以后退休啊，以后怎么怎么样是吧，就是无力感。
现在就是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新闻，就是一个电表的抄表工月薪8000，这是应该是在2007年左右的时候吧，一个新闻，当时也是很多人去讨论这个新闻嘛。这个工资与当时其他人的这个平均的薪资来讲，就是差异太大。这也是快10年了，其实有改变吗？没有什么改变。那么有没有改变的迹象呢？其实没有，反而是更加强。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以说更固化了。就是以前你或许还有机会，就是比如说你进到这种大型的国企啊，比如说这个电力公司啊，比如说三桶油啊，或者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现在来看是铁饭碗的行业，以前可能还有机会，现在这种机会就是越来越少。
这就是阶层固化呀。
我承认它是固化，但是我想说的是一种无奈对这种东西。
对，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是存在的，但是你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你就不想，是吧？
对对，因为可能是想了也没用，我考虑了可能我自己会生气会不满然后会焦虑，那么我还不如不去考虑它，我自己去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喜欢做什么事情？
很杂，就比如说喜欢看看电影，也偶尔会看书，然后上网听一听像您这样有见识有知识的人的一些观点，可能还是听得多看得少。
挺好，非常好，非常的感谢，谢谢刘先生，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